今天晚上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几个贵宾还在我们当中哈，其实老朋友了哈，因为我们的这个士林这个真理堂的主任牧师吴迎宾牧师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他的师母也在我们当中哈，还有他们的高监督在我们当中，待会请他来介绍。我们这次欢迎吴迎宾牧师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分享主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来到你们的祷告会当中亲自听见参与你们在为台湾地震的灾民跟重建祷告，让我觉得非常的特别，非常的温馨也谢谢你们我知道你们一直都有在为台湾祷告。那我其实呢我今天晚上来到这里我也觉得是上帝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要分享如何我们怎么来效法保罗来还这个福音的债，得回弟兄那我回顾我过去这十年让我感到赞叹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2015年第一次来到湾区就认识了刘同牧师。隔年我邀请刘同牧师到台湾嘉义基督教医院举办特会后来陆陆续续也有邀请刘牧师到台湾分享我记得2018年我跟我们现任的嘉基的院长也有来参与你们新堂的一个感恩的一个奉献礼拜所以我们真的也没想到说这个将近10年这样的一个宣教的一个连结其实也改变了我们台湾的一些教会特别是在这个跨文化的这个宣教跟职堂这个方面带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也提升了我们的格局跟眼界那我们士林真理堂其实是直接受益良多了，目前我们在海外呢就有开拓了10多间的分堂那我最近跟我们台湾的同工就跟他们分享说到2033年我们士林真理堂我们要在全球6大洲我们要开拓70间的教会没想到这个同工们竟然回应说这个有可能可是你知道吗我记得我大概二十多公元2000年的时候我第一次我带了16个弟兄姐妹到士林夜市附近去开拓教会的时候，我也曾经跟同工们分享说那个意向说我们要10年内在台湾开拓7间的教会，没想到同工们竟然都笑了认为牧师在开玩笑所以那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体会到不被耻笑的意向就不是真的意向但是为何之前说10年要开拓7间教会被笑那现在说10年要开拓70间教会却没有人笑呢？我想关键当然是圣灵的工作但我觉得圣灵是透过刘同牧师跟生命和灵粮堂给我们属天的信心跟属灵的一些策略方法，然后我也亲身体验到教会之间的合一连结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的丰盛在约翰福音17章里面，主耶稣曾经向天父祈求门徒们能够合一，而且指出说合一相爱是福音见证的一个基础所以其实合一跟宣教是密不可分的。如果真心想要宣教，我们就需要调整那个心态不再是其他教会为竞争的对手，以谦卑开放的心积极来寻求合作跟互相服事的这个可能因为要得着万国万民不是单一教会可以完成的，我们一起手牵手主爱可以无限的大那分享完这个过去10年让我感到这个赞叹的一件事，接着呢我要说过去10年让我一直很挣扎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知道合一相爱很重要，但偏偏呢要实践那个难度很大，可以说是什么知易行难我发现我无论是对内的牧养或对外的开拓职堂，让我最感到有压力的 就是同工之间的冲突或意见不合的问题。怎么跟人家同工有好的沟通协调的能力，能够促成合一，建立更大的团队来侍奉，这实在是一个关键。所以今天晚上呢，我想透过腓利门书所记载的保罗在宣教旅途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把保罗这位使徒内心最大的负担把它给表明出来，盼望我们今天能够得到保罗的心，我们可以效法保罗，促进这个合一，一起来还这个福音的债。所以呢，那个我要用腓利门书啊，腓利门书虽然是保罗书信当中最短的这一卷书啊，只有一章，短短的25节，可是呢，它却显明了圣灵的大能，怎么样彰显在保罗、腓利门跟尼哥底母三个人的生命当中？这卷书为保罗所传扬的福音做了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啊。我们来先来读一下这个第4节到第10节哈。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下一章，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以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我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摩求你。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腓利门书的背景相当有趣啊，因为那个时候保罗在罗马是第一次入监啊，那腓利门可能是哥罗西教会的会友，保罗曾经带他信主，他又是这个奴隶阿尼西姆的主人，而阿尼西姆呢，他从主人那里逃出来哦，可是因缘际会认识了保罗，被保罗影响哦，保罗也带他信主，成为一个基督徒，而后来就留在保罗的身旁来服侍他，而在腓利门书信里面，保罗要求腓利门做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就是要他为福音的缘故，他可以宽宏大量的来接纳一个逃走的奴隶回来。那这个主人腓利门是真的会原谅阿尼西姆呢，还是会心理上会抗拒保罗这样的一个要求呢？今天我们就可以很快的从腓利门书，我们来学习保罗是怎么来促进这个合一，重新得回弟兄的。就有三个点，我想第一个重点呢，就是保罗他是先肯定腓利门的爱心跟信心，而加以赞扬。那保罗知道阿尼西姆啊，这个亏欠了腓利门。按当时罗马的律法啊，这个腓利门甚至有权利处死逃走的那个奴隶啦。可是保罗在这个书信的后面也提到说，腓利门也曾亏欠保罗哦。那保罗本来也可以说，我们来算一算，我们三人之间谁亏欠谁，谁应该感谢谁，回馈谁。可是保罗不是这样做的哦，相反的，这个书信一开始他4次都是提到爱，在第1节、第5节、第7节、第9节，最后他还说这个他会这样的请求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腓利门就是一个有爱心的基督徒，也因为保罗对双方的爱，他才会发出这样的一个爱的一个邀请。而且他讲这句话也是很谦卑，他说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什么凭着爱心什么来求你。他不是用他使徒的权柄来命令你哦。那我发现其实保罗在跟同工沟通上有一个特点，他总是先看到人的什么，看到人的优点，他在提出意见之前呢，他也先赞赏人啊。那我这么多年的服事经验，我发现在服事的工厂上，那一些总是先看到别人的缺点，或者常常看人不顺眼的啦，这样的人他的人际关系肯定不会好。但是保罗呢，他 怎么沟通？他先看到腓利门，他看到他的爱心，接着呢，他挑战腓利门的信心。保罗凭着他对腓利门的信心，请求腓利门同意让他派阿尼西姆回来。好，那所以呢，在20节到21节，他说：“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啦，并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什么，我所说的。”保罗他相信腓利门会顺从圣灵的感动，原谅阿尼西姆，甚至放他自由，显明出腓利门对神的信心和对人的爱心都是真实的。好，所以保罗啊，他相信，他信任自己的同工可以做到最好，也向对方表明他对他的信心。所以第一个，我看我们除了看见保罗除了先肯定腓利门的爱心跟信心加以赞扬之外，第二点呢、啊，保罗接着就站在对方跟我方的益处上哦，来跟他讲，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在协调事情、处理事情啊，只是口头上赞美鼓励还不够了，还要站在对方的益处上哈、哦，来为他着想哦。所以在11节他说：“你从前啊、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什么都有益处、哦、很显然的，对腓利门来讲，阿尼西姆比没有益处更糟糕，因为他可能偷了腓利门的钱而且逃跑了。所以不但是没有益处啦，对阿尼西姆还是个 troublemaker、哦、他可以说是个麻烦的制造者。可是很讽刺的是，阿尼西姆这个名字啊，原文的字义就是有用的、有益的、哦、所以保罗就很幽默啦，他用他幽默感在这里用一个双关语，其实他是说、哦、这个阿尼西姆这个有意的先生从前是无意的，但现在呢他重新变得什么有意了。而且12节里面他说他差派这位有意的先生回到你那里、哦、这个有意的先生可以重新活出配得他名字的生活来、哦、16节就说无意变有意的关键是什么呢？保罗告诉腓利门说，他正把阿尼西姆送回去，他回去就不再是奴仆，乃是什么？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对我确实如此，对你更何况对你呢？无论在肉身或在主里，更是什么？更是如此、哦、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转化的这个无意变有意，这个转化的关键在于保罗他在这里他抹去了仆人跟主人之间的那个差异。原本在罗马文化上，主仆的界限被耶稣基督里的爱跟神的国度超越了，在上帝的国里，两个人都是同一位主人的仆人，这个主人就是耶稣基督嘛、哦、这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拥有一个新的身份跟这样的一个新的眼光。从此以后呢，我们待人处物，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不再是按照对方的社经地位的高低或不同的种族对别人贴标签，而我看彼此是基督为我们受死的人，都是重价买赎回来的，都是以基督为主的人，所以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在服事上实践起来，我觉得还挺不容易的。比如说你怎么样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得罪我的这个人，对我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还有犯错的同工，什么情况我才能够恢复他的服事呢？我必须说啦，要真正饶恕一个人不容易，然后你要再接纳这个人更难，然后要跟他比以前更亲密，那叫做什么？难上什么加难、哦、这需要圣灵转化的大能。第一，保罗站在爱心跟信心的关系上来说服腓利门；第二，他站在对方跟我方的益处上；最后第三点是站在律法跟福音的地位上偿还旧债跟恩典的对待。 第一个我们来看哈，第三点的第一点，偿还旧债，对腓利门来讲哈，保罗不仅向腓利门挑战，要他接纳阿尼西姆，但让我讶异的是什么？他说他愿意替阿尼西姆付上代价，偿还这个旧债。哦，他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账上，我必什么？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什么以我啊。有很多的服事经验告诉我啊，要谈恩典之前哦，要先计算原本该付的代价，要谈爱心的使用，要先说清楚彼此的责任义务了，否则有时候只是一味的求情、要求爱心，却不强调该负起的责任。哦，也会让人不舒服。保罗这个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应该是在一个阴暗的牢房里面，他很孤单的写下这封信。当时保罗在监狱中应该是一无所有了，我不晓得他在外头有没有存款，但是他却愿意一肩承担。我想哈，保罗这样讲，他说若他欠你什么，通通算在我的账上，当我来到之时，我必什么？我必偿还。保罗这一番肺腑之言，愿意为阿尼西姆偿还的宣告，应该会把腓利门的心给融化了。这句话是保罗整个恳求的最高峰啊，而不只要偿还这个旧债，保罗还最后提到要恩典的对待。其实保罗所用的不仅是我们现代沟通专家的沟通技巧而已，他其实他最重要的核心就是恩典 grace， 是在保罗心里面那种十字架那个舍己爱的力量，在保罗心中已经成为一种反射性的能够推动他一切忘我的力量，他才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但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保罗这句话就是恩典，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他具体说明了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欠的债已经由另一个人偿还。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奇妙的一个经历啦。他就奇妙地描述了上帝在上帝国度里面那个接纳跟替代的这个教义。所以马丁路德曾经说什么？他说：“我们都是神的什么阿尼西姆。”马丁路德对腓利门书这边他讲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我们都是神的阿尼西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都是欠债的人，最终我们是要赤裸裸的败坏的站在公义圣洁的上帝面前，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不配得到赦免的恩典。但在审判的时候呢，主耶稣就站在中间，对阿爸天父说：“若这个人做错了什么，都破亏欠了你什么，通通算在我的账上，我会什么偿还。”我想哦，这就是这保罗这位恩典的使徒在腓利门书他所要表达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也尝过这种恩典的滋味，你知道，当我现身做传道没多久，我住在台南的家人因为房子重建过程当中那个建商中途绕跑，导致周转不灵我爸爸欠的银行跟亲友一大笔债，我身为长子想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可是我那时候刚出来当传道，其实也没什么钱，我很难过，我就私底下请一个属灵的长者为我跟我家代祷。没想到这个属灵的长者他祷告完之后，他回家他竟然把他一笔定存的钱提前解约，然后就交给我，也没有说要我什么时候还。当我把那一笔钱带回南部的家里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在做梦，你知道吗？这对我是一种震撼也是一种很奇妙的经历。好像十二节这边写的，他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哇，你知道吗？这种不配得而得的恩典，我如同是主耶稣心上人那一般的被恩待。 所以我真的尝到那个主恩的滋味啊！这也多少能够帮助我多体会一点阿尼西姆的心情。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阿尼西姆，你冒着生命危险从主人那里逃跑了，后来遇到了保罗，认识了福音，你甘心乐意的在保罗身旁服侍他。后来保罗写了一封情辞恳切的信啊，为你求情，又为你做担保，愿意为你偿还一切的债。请问你敢不敢回去啊？你会不会回去？不回去，一生背负逃犯的罪名。回去的话呢，你要面对遭自己背叛的主人，可能被他处死也不一定啊。因为不管保罗怎么求情，现在保罗人还什么？他还关在监狱里。阿尼西姆还是要自己去面对腓利门，去承受这个后果。那有学者专家说，腓利门书之所以在教会流传，是因为阿尼西姆确实回去了。相传他不但被接纳，日后更成为以弗所那个地区教会的监督啊。所以无论如何，至少阿尼西姆他敢面对过去，敢面对犯错带来的惩罚，敢面对自己所亏负的人，我觉得那就是福音的大能改变了他。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你知道吗？这就是恩惠的相遇，这就是 grace encounter。求主帮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勇于回到自己的过去，处理一些你还没处理的、一直逃避的问题。最后，我挑战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学习保罗的样式啊，一起来还这个什么福音的债。哦，因为真的，哎，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这个债就是人加一个责，对不对？反正你觉得，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的是，保罗这位伟大的使徒，他一直存着一种欠福音债的心情，他愿意帮阿尼西姆还这个债。而我们也看到这个恩典对人的生命、关系、行为有多么深的影响。我发现，恩典远比律法可以做得更多。恩典不但恢复了阿尼西姆在腓利门家的工作，而且恢复了阿尼西姆跟腓利门的关系，让他回到腓利门的家跟爱里面。恩典可以推倒中间隔断的墙，挽救分类，医治过去的伤痛苦毒，更能够让人为福音的缘故来舍己。所以最后保罗这位伟大的使徒用一句话来结束腓利门书，就是腓利门书最后一节，最后一节在我们的那个 PPT 里面，保罗的最后一节就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什么心里。这就是保罗手中的王牌，也是上帝对整个人类整个问题的一个解答。腓利门书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恩典。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把主的恩典活生生的表明出来。直到今日，我是主的心上人，就是我愿意付代价去宣教的一个动力的来源。我常想，主耶稣都已经为我流了一大桶血了，难道我还舍不得为他流几滴血吗？我是他的心上人，这句话我到现在永远忘不了。我也祝福弟兄姐妹永远记住，你是主的心上人，我们一起来还这个福音的债。所以我后面要请高堂的牧师来分享怎么样还这个福音的债。他是我们台湾信义会的新任的监督，也是嘉义基督教医院的新任的董事长，我们就请高牧师来分享还福音的债。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特别是刚刚维明牧师提到了，我们都是上帝的阿尼西姆，我们都是主的仆人。主的仆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听主的话，做主的工。那我想今天晚上有机会把从台湾来的信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让各位弟兄姐妹能够了解认识现在台湾教会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运动，就是全球华人福音运动。今天要用的经文，马太福音第24章第14节，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想各位弟兄姐妹在最近的这几年看到许许多的战争、瘟疫、饥荒、地震，以及许多的敌基督的现象。其实这些现象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那末日即将要来到。我们相信在这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并且他再来之前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就是要把福音遍传。所以在我想在台湾现在兴起了一个这个全球华人福音运动，而这个运动其实是受到这个十亿灵魂丰收运动的影响。这十亿灵魂丰收运动是从学员传道会的白利的牧师提出的概念，而近年来由韩国的黄圣洲医师领受这一项要在世界各地推动十亿灵魂丰收运动，而台湾教会领受了这个意向要推动全球华人福音运动。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的分享。这个影片是在去年11月的时候在台湾所进行的十亿灵魂丰收运动的台湾站的影片。
十亿灵魂丰收运动台湾场11月8到9号在台北真理堂举行，由团队黄圣洲博士 Pastor Yong Joe 向超过500位教会职场弟兄姐妹传递意向。从2023到2033年，也就是耶稣在十字架死而复活后2000年，抢救十亿灵魂。
저는이제최근에이렇게전세계를다니게됐는데특별히이제그렇게한것은급하기때문에주님오시기전에빨리이것을전하고전세계모든나라들이깨어나고교회들이깨어날수있도록짧은시간에한8개월동안이렇게많은나라를집회를하게됐어요어떻게많은나라이렇게짧은시간에다닐수있냐그랬을때저는내년에혹시오실지모르니까빨리준비하기위해서다니고있다
这个特会里面有个特别特别要传递的意向是什么？就是职场宣教的意向。今天只单单靠堂会、靠机构是不足以完成这个大使命的。但是，假如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职场、在家庭一起起来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完成这十亿灵魂的收割。
那么九个零就是十亿，所以呢，六个零呢就是百万的支帐篷。然后1000个宣教的这个单位，所以呢，在这个当中，他就很清楚知道，在幕后的宣教的工作里面，需要有职场教会啊，或者职场宣教士，你才能够到包括中东到世界各地方去，你才能够广泛的去影响。
十亿灵魂收割策略，就是全球1000间福音宣教机构同行，帮助1亿基督徒每人每年带一人信主成为门徒。十年就增长10倍，并兴起100万支帐篷的职场宣教士。
That's all the time. That's one thing that he keeps saying. We are about building a family, not ministry, not organization, not institution. We want to do this as a family.
神国一家，我们不管是哪一个产业、哪一个山头或是什么职业，我们都是为一个国、为一位神在效力。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不管你做了大或小，就是为了要赢得灵魂。
所谓的使命营商，也就是说，不是只有从业人员，连企业的老板，他怎么样的在他的这个社会的、在经济的各个层面，那他要大量的能够保持着一个宣教的一个动能，带领他的企业走向世界。
不管是牧者、职场的弟兄姐妹、领袖。或者是机构的领袖，我们大家三股绳子可以合起来，然后我们在这个亚西亚宣教联盟里面呢，一方面我们连结在台湾，我们渴望看见台湾的复兴。
与会人士签署委身卡，成为职场宣教士，参与亚西亚宣教联盟委身十亿灵魂丰收意向，让台湾祝福列国。以上是 GTV 新闻中心台北采访报道。
我想各位弟兄姐妹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这也是台湾现在正在推动的十一灵魂丰收运动里面我们台湾就负责要推动全球华人福音运动。在整个十一丰收灵魂丰收的信念里面有四个 G 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是一个 Great Return， 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一个应许。我想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说，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主耶稣基督再来的应许是神的儿女在这幕后的时代面对各样的苦难的盼望，也是我们相信神他最终的临到也带下新天新地。我相信每一个神的儿女这都是我们所盼望的，而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所以在主再来的之前我们有一个 Great Unity， 也就是要教会的合一。这个教会的合一不只是基督教会的合一，我们更看重的是教会、职场以及机构这三股合成的绳子。在机构里面我们透过各样的一些装备机构或者是出版社各样的媒体这些来帮助整个福音的广传。那另外在职场上我们推动在职场的宣教，未来建立一个职场的教会。我想这是在整个大合一里面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讯息，让众教会可以连结在一起。那对于整个华人来讲，其实台湾北美以及东南亚各地的华人，我们要把全世界的华人一同的连结在一起。我相信全球华人的福音运动所带来的影响是一个全球性的，华人在世界各地都有我们的教会，都有我们华人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当我们能够彼此的连结在一起，必然会带来全世界福音运动的一个开展。再来是 Great Harvest， 也就是说我们相信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会有一个丰收的运动。就好像启示录第十四章说，我又观看又见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收割了。我相信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必定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丰收，这也是我们众教会所期盼的，以至于我们在整个布道在宣教上面也更加的能够积极的向外面来开展。最后是一个 great breakthrough， 也就是一个大的突破。我们如果在整个教会需要有突破，我们个人的生命也要有突破，在职场上也要有突破。所以在整个在面对整个十一灵魂以及全球华人福音运动里面，在整个台湾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些突破，我想下一章，首先第一个是个人生命的突破，以至于我们就不断的来推动 QT 灵修。那我们台湾信心会的道生出版社也开始编写了一本专门为华人所编写的灵修月刊，叫做复兴每一天，我们有电子书，大家也可以下载。那这是个人灵修的突破，而这本 QT 的灵修本是以福音神学为基本来向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天都能够领受到福音的好处。第二个是在职场上的突破，要在建立职场特别是百万支帐篷的运动，落实百万职场宣教士，这是未来我们要需要能够帮助我们在职场上的弟兄姐妹能够起来传福音并且建立教会。那还有我们的下一代年轻人所以在过去台湾二十一天的禁食祷告当中，我们兴起了十万青年拿细尔人，也就是要在未来我们要兴起有十万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起来来将自己分别为圣过圣洁的生活来服侍主。那第四个是祷告的突破，也就持续的推动 RPG 复兴祷告小组，让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带来教会的复兴。而最后布道的突破，也就是在我们现在持续在推动华人启发的布道在台湾我们的华人启发不只是有华语的闽南语的我们现在发展了客语的启发。
让各个族群针对华人在世界各地都能够使用的一个布道的工具。而台湾信义会今年是70周年，所以在70周年的时候，我们台湾信义会大家定了一个目标，就叫兴起发光，10万灵魂归主。也就目前台湾信义会大概有10000个弟兄姐妹，我们希望在未来这10年，我们能够带领10万灵魂来归主。而我们的行动就是福音、门徒、宣教，也就是说每一天我们通过灵修能够领受福音的大能。其次就是建立牧者侍奉学校，我们栽培门徒，并且训练传道人，不管是全职的传道人或是职场的宣教士，我们希望能够培育更多的门徒。第三个，我们就宣教，在国内在海外持续不断的宣教。我相信在生命和灵粮堂的弟兄姐妹，你们的宣教其实让许多人都非常的感动，我个人也非常的感动，我相信你们会成为整个宣教的一个榜样。愿上帝祝福，让我们一起参与在全球华人福音运动，等候主的再来。阿们。